上个星期是这号人物，这个星期是那号人物，下个星期还有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每逢星期三早上八点，和每位大人物约定时间吧。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说到疫情以来呢，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嘛。那很多可能以前都是做线下的一些东西的话呢，慢慢的也转去就是做一些线上的，特别可能像是不同的一些职业啦。那有一些人也开始流行起可能做一些直播的一些带货的工作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地呢邀请到了在古晋非常红的玩具哥玩具姐呢 Leslie 以及 JD 呢，就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呢聊一聊，就是关于到这个玩具的这个部分的。我们欢迎 Leslie 以及 JD。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玩具哥。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玩具姐。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 Leslie 跟 JD 哦，其实你们是从什么时候，是20年开始做直播的吗？
就前几天啊，就看到那个脸书会在通知你嘛，
是
我就看到原来我在2020年4月25号就是我的第一场，所以这样子说已经两年了，不知不觉已经做了两年了嘞。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
啊，
所以当初其实是有什么想法，就想说，我们要不也来试试看，就是做直播这一块东西呢？
当初我的想法就是做就对了。我还记得那个下午是星期天的下午，然后我们就在下午的12点1点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很闷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关在家嘛，不能够出嘛。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做直播，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我说不如这样子啊，我的想法是做就对了，反正都不会，就从零开始学习，就是反正你先踏出第一步，其他的事情再来讲。所以我就跟我老婆，就是玩具姐，就说走，拿个手机，她就被我拖着去，拿个手机我直接开，我也不知道谁会进来，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就是做就对了。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你做了，你就会看到问题啊，我就这样子开始了。
他的故事可能是你要的鸡汤。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惊喜上阵的大人物有谁呢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因为我认识 Leslie 很久了嘛，然后我知道 Leslie 是比较外向的人。那其实太太一开始的时候会很抗拒吗？就是在做直播
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很紧张的，然后我一直都是躲着的。第一场第二场我觉得第三场我都是躲在后面，基本上有哪里可以躲就躲哪里，是不敢出来的，完全这个是跟我的性格是两回事情的，
回避那个镜头就对了。
毕竟可能性格是属于比较偏内向，就是不太适合在多人群或者是在线上，就是开个镜头然后跟大家讲话啊。
会
对，所以他一下来都没有什么曝光的，就算我在做，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搞娱乐搞什么这样子，之前也乐团，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是还好，但是对他来讲是完全就是不习惯的东西啦，不是他平常在做的啦。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应该 Leslie 在背后算是一个幕后的工程，就是有帮忙安抚就是太太的情绪，有没有？就是让他慢慢的习惯。
现在他很厉害，现在他自己开一个直播都没问题啊，他自己开自己的直播，女人播没有问题啊，卖耳环卖什么，他现在 OK 了。
就是已经驾轻就熟了，就是在这个部分。那想要问问看哦，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你们有卖很多嘛，就是各式各样的玩具啦，甚至积木这个东西也算是你们的一个强项的。所以其实你们会怎么样的去看待本地的这个玩具的市场呢？是不是你觉得说那个竞争力的部分，有没有说很强？
我觉得竞争力的部分有啊，都有很强啊，因为不只是我们在卖玩具啊，那可能在线上我们做的比较多，但是在线下其实我们也是有啊，所以我觉得都有不一样的竞争啊，在线上跟线下了。
你觉得现在的人对于就是玩具的这个接受度会很广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现在的玩具已经不只是局限于可能像是在小朋友这个部分嘛，有很多的玩具其实现在都是设计特别设计给一些可能成年人都可以去玩的啊，特别像是在积木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觉得在古晋他们的这个接受度会不会很高呢？
我觉得接受度蛮高的，就是之前因为可能也是没有人在做这种积木的这种玩具，所以变成很多人要，他们不是不喜欢，他们喜欢，但是他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从哪里买到，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邮寄从外面外国邮寄进来，那一段还要等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知道原来在古晋有人在卖，有人在做，所以对他们来讲机会更多，就玩越多，收集越来越多，钱就越花越多啊，这种感觉。
但是呢确实我觉得做这个积木，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就是拼这个积木的人， 人嘛、哦、但是有时候呢你懂就是要拼积木的时候确实真的还蛮考功夫跟花这个时间的、哦、因为在研究的部分就需要花很多了。天分马拉西欧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那其实谈回这个积木，因为我们知道说去年你们的这个百变积木就是有掀起一股热潮嘛，那如今你们还引进了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极具沙拉越特色的这个暴力熊、哦、所以其实能不能够来和大家呢就分享这个积木的概念呢？
OK， 为什么我们会设计这个沙拉越的这个 Bear Brick 的概念，是我们那时候来的很多积木，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 Bear Brick 现在都很爆红，也不是现在，就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爆红，但是你会看到很多 Bear Brick 啊跟很不同的商家联名啊，或者是一些品牌联名，然后还有很多国家就把它变成一个国旗啊，像英国、美国、中国都有。但是我在想，那要怎么样代表我们沙劳越这种 Bearbrick 呢？如果你买的 Bearbrick 啊就是其他的国家，你没有办法代表成沙劳越这种很道地的感觉。我就看到人家把国旗放在 Bearbrick 身上好像很美，尤其是我看到中国嘛，诶，那不如我就试试看把我们的州旗放在我们的这个 Bearbrick 上面，诶，出来哇颜色真的很漂亮，因为我们的州旗是黄色、黑色跟红色嘛，诶，颜色很鲜艳，而且整个做起来哎，也蛮美，好像就变成那种独一无二。那我当然会，我也是觉得大多数沙劳越人都会买，就有那种国土骄傲的感觉。当你有了这个 SBB 的时候啊，我是看到这一块，那真的反应推出来的时候，哎，还真的不错，反应每个人都很想收集，收集这个啊，这个沙劳越。
因为我这是在你们的专业那里就看到你们的那个 poster， 我是觉得说它的整个颜色就是非常的鲜艳的嘛，然后再加上也还蛮特别，是你们还是有专属的这个编号，就是在你们的 fabric 上面、
哦、对对对，专属的，像你刚才问我的那个编号，其实我们是全球只出限量版999只。
嗯，
那打个比方，如果你拿了722这个编号啊，其他人就没有办法拿到了，就是属于你的、嗯、全世界只有一只 Sarah Baby是722的偏好啊，其实就是这种概念，就是那种 limited 的，就是限量版的概念啊，来做的啊，大概它的概念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号码前面我们会给它有两个英文字母，就你可以自己选，就比如讲，可能你叫 Jacob 嘛，就可能 JB、嗯。啊，比如讲我叫 Leslie， 然后我的姓是 Dan 嘛，就可以用 LT 还是什么这样子，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两个英文字母这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它也别具意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我想问问哦，怎样才算大人物呢？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然后重点是我个人看了那个就是你的直播的时候呢，你有介绍嘛，你说你那个 Bearbrick 呢本身是属于是那种灵活性的，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哎，这个真的很酷。
我们在市场买的这个 Bearbrick 积木 Bearbrick， 我是讲积木 Bearbrick 的话啊，他的手是没有办法动的。
嗯，
但是我这个是特别设计，他的手是能够动啊，这边就很特别了，他手是能够动的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了。
好，这个时候呢，我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哦，因为呢，我们知道说这个 SBB 的 Bearbrick 呢，就是非常，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成型了嘛，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拼好了吗？还是我们自己买回去，然后我们自己要去拼的呢？
当然，你们买回去要自己拼啊，拼好的是嘛，对不对？所以要从零开始慢慢把它建起来、嗯、其实很多人玩积木其中一个享受就是那个拼的过程，
是
甚至我听我一些顾客说他们压力的时候他们回到家就想拼这个积木，对我来讲呢，拼积木是一种压力啦，但是为什么他们会享受这种特别的压力、嗯、原来对他们来讲不是压力，他们觉得是一种释放。哇，我听了我也是觉得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就要问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
其实对我来说哈，我拼积木是那种要一时兴起的，然后我跟你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我是那种拼积木也是觉得说特别压力，然后有时候就是那种小小声问说哎、欸，有没有帮忙拼啊之类的，我只想要拿成品。
甚至有时候我都很想放弃，但是我很多顾客他们是在享受那个过程哦、喔，哎，真的在享受那个过程啊、嗯、所以真的拼积木啊真的是让人能够怎么讲忍耐啊，应该不叫人的啊，耐心啊，对，耐心。
嗯，我觉得这是培养就是可能专注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天分马拉西欧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其实也是想问问看一下 Leslie， 因为你们直播也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嘛，其实从直播带货当中让你们学习到的东西，就是特别可能像是在心境上啦，或者是待人处事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整个直播的那个从起初到现在就是建立了两年嘛，最起初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敢踏出这一步去，就是像我当初这样子也完全是没有适应那个镜头的这个习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性格的人不敢面对的人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跨过那个迈进一步的那种脚步，一个很大的突破。对，变成现在即使你在很多人的面前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了这样的惧怕，面对那种镜头的时候，你就会很习惯性说，很自然的会有那种表达能力表达方式，就很自然而然的提高，也提升了你整个人的自信。我觉得啊，是一个很好的对自己的自我提升啊。其实这个
真的就等于说像是踏出舒适圈，然后让自己去迎接更多的这个挑战。而且我是觉得说像 Jedi 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自信这一块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可能真的是从做不同的事情来发觉到说，哎，其实我在做这一方面我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潜能，然后从中可能让自己有一个 motivation， 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做得更好。那我想要问一下 Leslie 呢，
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东西。之前呢，我常常就有上电台啊，不管是做访问也好，或者是带艺人去电台都好，那我常常看到你们哦 ，DJ 哦，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对着那个麦啊，然后很嗨，就很兴奋，这样就一直要闹到很兴奋。我真的心里面都想，我说我甚至跟我的团员说，你看这些 DJ 很可怜哦，很可怜哦，没有人他们都要装到好像很嗨，因为真的是因为广播嘛，就是这样子嘛。当我做直播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你们的那种心情。真的你要很那种兴奋，有时候真的人总会累的嘛，人总会有时候低落的时候，但是你在做直播，就好像你们 DJ 在执行工作的时候 on air 的时候，你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你都是要很兴奋的。哇，这个是我学到一个，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情绪怎么样，我反应出来就要怎么样。有时候你在一些地方或者是在一些事情你要做的时候，你不能够照你的情绪，按你的情绪去走的。如果按你情绪去走，我很多次都不想做直播的。我相信啊，贾克坡也是有这样的心情。原来我们做人做事哦，都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情绪去做，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情绪做王，做我们的主宰，就是控制我们一整天的。所以这个是让我看到，哎，在情绪这方面，我能够学习到，哇，真的有时候你当要做一个事情，或者是要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让我的情绪是做带领我的，应该是让我的思想啊，是做带领的。我相信应该有讲中你吧，
有
讲中很多 DJ 对不对，讲中很多 DJ 对不对，
对，
真的我感受得到了。
而且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私人情绪就是带到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情绪感受，而且有时候你很强烈的那个感情放在那里头的话呢，也会让人家就是觉得说，哎，好像我被他影响到了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尽量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就是进来，可能像你们的直播间，然后都可以那种处于那种很欢乐啦，很开心啦，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直播过后我们再来解决。
对，真的不容易，因为你在直播，这人家能够看到你的脸部表情跟你的声音，所以你脸部表情，如果你脸臭臭的话，我跟你看的人当然，人都不喜欢看一个人是摆着臭脸嘛。甚至我曾经跟杰迪，就是可能有一些小吵，但是两点就要做直播，我跟你讲，真的你要用五分钟来安静自己，然后一下直播开，我要跟他很好这样子。
嗯嗯，
但是这个也让我们夫妻啊。哎，这样子过后，哎，就不吵架了，就好像还原了、解决了这个刚才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应该直播结束了之后，应该就马上和好了。
啊，没有再吵了，忘记了，就忘记。
因为每次如果夫妻吵架就是冷战，但是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讲话，然后你在讲话的过程中，其实已经缓和了所有的部分。
所有的部分。
嗯，
这个我说的可能其他人领受不一样，但我领受得到，就是哎，我们的情绪，因为常常我们的情绪是控制我们整个人的一整天的心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摆脱我们的情绪，要克制它，其实让我们的思想，也不要让我们的情绪做我们的这个王，带领我们一整天这样子。这个是我看到的，我学到的东西了。
而且我刚刚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访问当中呢，就真的是领略到 Leslie 跟 JD 他们之间的这个夫妻之道啦，就相处的方法啊，或者是解决的方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蛮受益的哦，就是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那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就是在节目当中呢，有 JD 还有 Leslie 呢特地上了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你们的这个职业的部分的。我们再一次呢谢谢你们。
谢谢贾克伯，谢谢贾克伯，谢谢 TFN。